我请问大家，我有没有见过你父亲？我见过 Lily 的父亲，我见过 Dorothy 的父亲，我好熟的 Ken 的父亲，三个。我有没有见过你的父亲？Ah yes, Anita, of course, Pennsylvania 嗰间屋 ，Pennsylvania Avenue 嗰间屋，当然四个，系咪？我见过四个人嘅父亲。咁我问你咧，我能唔能从你个样嗰处睇到你个父亲？你个样似唔似你父亲个样？你个脾气、你个性格、你个品性、你个性情。似唔似你父亲啊？呢个家族啊，有冇一个格、一个形式、一个样好独特？你可以人哋一见到你啊，认到呢个系陈家族、李家族、何家族。主耶稣对我哋话：我哋要像我哋天父嘅样。嗱，我知道大家你当中都系基督徒。你有没有准备好从最基本的信徒阶段成长成为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耶稣对跟随的门徒有很高的要求，有很高的标准。耶稣说真正跟随他的门徒不能够做一个随波逐流的人。耶稣对跟随他的门徒说，你一定要做一个反潮流的人。路加福音第六章27节，耶稣说，只是但是我告诉你们听道的人。路加写这篇讲道，我们记得叫做平原讲道，平原补训，或者山下补训，是重复登山补训的。但马太呢就缩减咗啲说话，即系简写咗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8节，更清楚咁样讲。马太福音登山补训话：你哋听过有咁样嘅吩咐，你哋曾经听过呢啲教导，你哋曾经听过呢啲说话。以眼还牙，以眼还眼，但是我告诉你们，耶稣说我的教导是不合潮流的。耶稣说我的教导是夹身性的。耶稣说我要比你们的要求是更严厉的要求。耶稣说我的教导甚至会令人误会的。路加缩减了没有这一句说话，就是同一个教导里面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书加了一个很紧要的说话。耶稣说给我们一个令到我们极费解的说话。耶稣说什么？不与恶人对抗，不要与恶人对抗。如果我们断章取义来明白这个说话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得到一个很荒谬的结论。不与恶人对抗，不抵抗邪恶的人。俄罗斯出了一个大文豪叫做托尔斯泰 Tolstoy， 他的杰作你可能会读过，他的杰作《战争与和平》，举世知名的大杰作。托尔斯泰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来的，但他读了耶稣这句说话，不要与邪恶的人对抗，他作一个很荒谬的完全误解的结论。因为托尔斯泰用字义 literally 来认识耶稣这句说话，他主张什么？他主张国家不能够有军队，不能够有军队去抵抗邪恶的敌人。为什么这么荒谬？他说耶稣说这句说话嘛，不可以与恶人对抗。他主张社会不能够有警察去抵抗犯法邪恶的犯法人。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不可以与邪恶与恶人对抗。他主张政府不能够有司法部，不能够有法庭，不能够有检察官。 不能够抵抗邪恶恶人。耶稣讲这个说话，他还加一句说话，他还说什么？他还说这个耶稣这个说话是绝对的，不需要解释的，没有任何的情况这个说话会更改改变的。 What I believe， 他写这本书184年，130年前而已嘛。为什么这个这么杰出的大文豪有这么天真这么幼稚的主张呢？因为他主张人性啊，始终根本上是良善的，是理性的。他说就算邪恶犯法的人啊，都跟我一样爱良善恨邪恶。好可惜，好可惜，托尔斯泰这个这么杰出的文学家主张解释不单止不符合现实啊，更不符合圣经的话，更不合神的话。神的话讲给我们听，罗马书第13章告诉我们听，政府是神设立的，政府是神命定的，被神授权去惩治犯法的，奖励行善作善的。所以耶稣说我们不要与恶人对抗，我们不能够断章取义，我们要将整段经文整句说话来看。马太福音第5章第38节，耶稣说你们曾经听过有这样的吩咐，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我告诉你们，听到的人不要与恶人对抗。耶稣说不要与恶人对抗，不是说我们默然在邪恶面前低头，不是说我们默默无声的接受赞助邪恶。耶稣这个说话是什么意思？是要我们不要同样的以同样的仇恨去向侵犯我们的人报仇，不要用同样的苦毒，用同样的恨的心向侵犯我们的人报复。耶稣说你们听过这个吩咐，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引用摩西律法里面的说话。摩西被神所指示明文的写出这些罪状是什么，同埋这些罪状最高的惩罚是什么。在某一个损失之下，人家伤害你的手，你最高的惩罚就是以手还手，不能够超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还命。出埃及记第21章，好少人读到那里，因为个个读到出埃及记第20章就停了。出了10诫之后啊，然后到21章开始有好多好多这些条例，好烦好闷，就好多人不读了。其实好紧要的，出埃及记第21章第23节说，如果有别的损害，别人有另外的伤害到你，你就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的，如果我没有读错那个字，我可能读错的，烙即是人家用那些火烧的铁辣伤你，你有疤痕，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这些都是民事上法律的事。个人身体的损失和赔偿，如果人哋喺出边伤害地侵犯到你，撞到你架车，你唔能够喺刑事法庭告佢噶，你要在民事法庭告佢噶，完全唔同噶嘛。呢啲系民事法律上嘅问题，唔系社会不公不正嘅邪恶，唔系刑事上法律上杀人放火 ，OK， 或者偷诈拐骗，或者强奸掳掠嗰啲邪恶。所以比如来讲，我伤害了你条命、okay? 我开车举例来讲、okay? 我盲的，讲得很衰，举例来的，我撞死了一个父亲，一个30-40岁的男人，他有家室，他有家庭，我撞死了他了，他一个养家的父亲。摩西那时候没有保险的，没有保险公司的， 系咪？咁我要唔要赔偿啊？当然要赔偿啦。摩西系咪以我条命去还佢个命啊？摩西系咪话照样用另外一个车嚟撞死我啊？唔系啊，唔系话杀我用我个命嚟赔佢个命，杀咗我有咩用啫？系咪？佢又死我又死，个个都是有咩用啊？系咪？我杀佢系误杀啫嘛，系咪？唔系蓄意谋杀啦。所以摩西有法律去保护误杀嘅人噶。摩西嘅法律里边有六个城市叫做避难城。我惊佢嘅家族会嚟报仇，所以我可以逃命喺嗰个城嗰处。但系我逃难之后咯，我仍然要负责赔偿俾佢个家人噶嘛。佢三四十岁嘅啫嘛，有好多仔女噶嘛。是不是他那些仔女怎样 有读书啊，怎样维持生计啊。所以呢要用一条人命的价值赔偿给他的家人。如果我伤害了一个人的手，一个人的手有多少赔偿的价值，一只脚有多少赔偿的价值，就照摩西所定的赔偿的价值去补偿我怎样伤害到。而且这些神俾摩西嘅律法系有预防性嘅，有界限性嘅目的嘅。点解有预防性、界限性嘅目的嘅？系因为神唔愿意以色列民当中有无终无止嘅血仇。大家明唔明咩叫做血仇啊？血仇冇停嘅，冇终冇止嘅。大家要记得，以色列人当中未曾领受摩西律法之前啊，唔系一个国家嚟噶，冇组织嘅。十二个部落嚟嘅啫，冇法律，冇中央政权嘅，冇秩序嘅。嗱，如果一个部落嘅人伤害另外一个部落嘅人啊，你估会有乜嘢结果啊？会有乜嘢事情发生啊？如果冇律法，冇人执法，即系执行法律嘅；如果冇规律嘅，最高嘅赔偿系乜嘢？个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即是什么意思啊？即是说我说最高的赔偿我就去拿了，我就去打了，是不是？举例来讲，举例来讲，我带着我的仔当时十八九年前，我仔那时候一两岁啦，我带我的仔在路上走，你开车你不小心你撞到他，你没撞死他、哦、但是撞到他很严重、哦、终身残废了。那你说我会怎样反应呢？未有耶稣之前，未有信主之前，未有法律之前，你估我会怎样反应呢？我会去你家里面寻仇啊。你说会不会呢？我知道你有一个仔，我拿一条棍去，我剥死你个仔。但我的怒气还未熄啊，我还有杀意。我拿一桶电油，拿一桶 gas 倒晒你个屋企里边，我点起把火，一烧烧埋两个添。嗱，嗰时候我杀咗三个咯。如果冇法律，如果冇人执法，那个血仇啊，那个界限有几多啊？无止无终噶嘛。大家明白啦，点解摩西有呢个法律啦？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法律的时候就无法无天嘛。那我杀了你家族里面三个人，你会怎样报仇、啊、你会到我家，你我的家族里面去寻仇的嘛，是不是？部落与部落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的血仇无终无止的，一代计一代，延续到几时啊？那你以为牧师啊，你讲这些举例啊，完全荒谬的，是不是？不是荒谬的。美国这么文明的国家，最出名的家族与家族的血仇是什么？大家知道 Kentucky 在哪里吗？ Kentucky 不就是 Illinois 那条河，就是 Kentucky 了。大家知道 West Virginia 在哪里吗？ Ohio 一个就是 West Virginia 了。 West Virginia 和 Kentucky 是 有边界的，他们有两个家族，一个 Hatfield 一个叫做 McCoy。 这两个家族、啊、由内战之后开始、啊，不停不终不止的，不断的有血仇的，一个杀一个，另外杀回来，打来打去，打来打去。但是神颁布这个法律， 以命还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要保护以色列，不要让以色列人堕入到这个暴落血仇当中。但耶稣来对我们说，你要做我真正跟随我的门徒，我给你一个更严厉的要求，就是仇恨都要从你们心里面拿走。你们曾经听过摩西有这样的律法，你们可以按着法律去得到这个报应，这个惩罚，命值多少钱可以赔，牙值多少钱可以赔，眼值多少钱可以赔，我们有法律，你们有法律保护，你们去拿赔偿。但是当你们从伤害你的人手中拿到赔偿之后，你的心还有怀恨吗？就算拿到赔偿之后，你的心还有苦毒吗？还有报仇的心吗？赔偿不能够拿走你心中报仇那个恨，赔偿不能够拿走你心中苦毒的仇恨。耶稣说，一个心充满仇恨报仇的心，苦毒的心，不能够做我的门徒。大家可以看到吗？耶稣向我们要求，不是要我们默默无声地向邪恶低头。耶稣要求我们的是，不要向伤害我们的人存留报仇的仇恨，一定要报仇雪恨。耶稣说不能够。你说这个第一个要求是随波逐流，抑或是反潮流？人世界说什么？我不懂中文，我没有中文文化的，但我很小我都听过一句说话，有仇不报。 Thank you。 中国人这样教你，人世间这样教你， OK， 你的婶、你的婆、你的哪个哪个这样教你，说你不是一个真的人来的，你不是一个男人，你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非君子。如果你不报仇的话，耶稣说跟随我的基督徒跟随我的门徒你选择随波逐流因为做一个反潮流的人，人家对你伤害或者不是那么严重，拿你条命、但是人家给你的伤害有很多很多积聚在心里面，要怎样读返，怎样回报返。耶稣说这个不是跟随我的门徒的性情。第二个要我们反潮流的要求，不是说要我们向人世间不公不正的事降服，而是要我们以仁爱怜悯待人。路加福音第六章29-30，有人打你一边的面，另一边都转过来给他打，有人拿你的外衣内衣都被人拿去，有人求你都给他，有人拿你的东西走，拿你的东西走，不要要求他拿回来。四个不公不正的例子，四个仁爱怜悯的反应。第一个例子，有人打你的面，另一面都被人打。马太的记载都是清楚一点，马太说有人打你的右面，连左面都被人打。这个什么意思呢？人多数都是右手的嘛，是不是？有人左手我知道，但是很少左手的嘛，是不是？你是右手，我是右手的，我怎样可以打到你的右面？我的手要很长嘛，这样打过来。你想打人的右面，用手你要怎样打可不可以这样打？因为这样打你们这样打怎样打最快这样打了嘛，是不是？在当时中东的文化里面，反手打人是最大最大的侮辱来的。好像现在中东，如果你有一天去中东旅游，你坐在树千祈不要一只脚摆在另外一只脚上面，千祈不要被鞋底对到别人，好大好大的侮辱来的。你反手打人亦都是当时中东的文化最大的侮辱。打人被人打已经是身体的伤害了， 伤害之上正加上俾人哋苦辱嘅，你话系一个不公不正嘅事系咩啊？第二个例子，有人攞你个外衣，内衣都俾人哋攞走。嗱，摩西嘅法律里边明文规定噶，乜嘢你都可以俾人哋攞走，你个外衣绝对唔能够俾人哋攞走，写定噶。你向人哋借钱，人哋要你押，写明嘅，你唔能够用你个外衣作押金嘅，因为外衣系你个人唔能够俾人哋攞走嘅。最紧要最私有的财产。但耶稣在这说话什么？你什么都可以被人拿，就算法律规定是归于单单规定是你的产业的都可以放手，这个是怜悯仁爱的反应。那第三个例子，向你求的就给你，意思就是向你行乞，向你乞饭乞钱的你都要给他，这个是一个很难的要求。你记唔记得喺唐人街广场嗰树啊？系咪贴满晒好多警告嘅？警告话乜嘢？有冇睇到啊？有人向你乞钱啊？俾唔俾啊？好多个贴满晒噶，有人向你乞钱啊？唔可以俾啊！我明白点解佢会写呢啲警告，因为你俾一个，即刻会有几多个嚟啊？个个都讲㗎嘛，哎呀嗰度有人俾钱㗎嘛，个个都嚟啦，个个嚟啦，唐人街到处都系行乞㗎啦，咁唐人街嘅生意会好啲或坏啲，冇人想去㗎啦嘛，系咪？所以要求我哋系唔系话凡向我哋行乞嘅，就算我哋知道明知佢会攞去飲嘅，明知佢会攞去吸毒嘅，我哋都要俾钱佢，哎呀好难接受囉。嗱，第四嘅，有人攞你嘅嘢走，你都唔好去追究，我系点样解释啊？我系做生意嘅，如果我跟耶稣咁嘅说话去做生意啊，我一个月之内我嘅生意啊倒塌破产啦，系咪？嗱，你做出入口嘅，我做出入口嘅，我货仓里边所有嘅货物，人哋嚟偷晒，我话诶、有乜所谓啊？我系基督徒啊，跟随耶稣嘅门徒啊，佢话人哋攞走嘅，俾啊！唔使要求㗎。耶稣系咪咁嘅意思呀？耶稣唔系咁嘅意思。耶稣唔系要求我哋去遵从呢啲例子。耶稣系要求我哋遵从呢啲例子之后嘅原则。唔系要求我哋去遵行啲例子，系要求我哋遵行例子背后嘅原则。背后嘅原则系乜嘢？以仁爱怜悯待人。别人伤害你甚至侮辱你，你还能够以仁爱怜悯回报反应的，你就是学立鸡群，你就是能够站得起身，人家看到这个是耶稣的门徒。然后左面都被人打，即是说侮辱伤害就算加倍，就算双倍，你都能够以仁爱怜悯待人的呢？这个是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别人有需要向你求助，法律保护你是不用将某样东西给别人的，但是你都能够以仁爱怜悯对待他，供应给他人生最基本的需要，这个就是内衣外衣都一起给人的意思。行乞的人向你乞钱，你明知他会用钱去喝的，你明知他会用钱去吸毒的，你还给钱他，这个是不是仁爱怜悯的行动？原则是以仁爱怜悯待人，这个是不是以仁爱怜悯待人？这个不是以仁爱怜悯待人，你给钱他是跟他有份犯罪的嘛，是不是？你明知的嘛，是不是？这个耶稣所说的、你帮他更深的犯罪，不是耶稣要求我们的。第一个，年老病弱的人向你求助，贫弱受压制受欺压的人向你求援，一个受家暴的妇女向你求救，你屋企就算没有床都好，你说这张床你可以用，这个就是耶稣说以仁爱怜悯待人的意思，照样的 耶稣不是说我们做生意的，别人欺负我们，占我们便宜，偷晒我们的东西，我们不出声啊。这个不是以仁爱怜悯待人，这个是愚笨的人才这样做的。但是有人有真正的需要，拿走你的东西，你不求偿还，这个就是以仁爱怜悯待人。以仁爱怜悯待人，这个是真正跟随耶稣门徒的证据。耶稣给我们有第三个反潮流的要求，要爱我们的仇敌。第27至35节两次这么多话，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善待他们。我们怎样能够从人群当中分别出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人世间几多人口啊，教堂几大啊，咁多人点样能够睇得出呢个人系真正跟随耶稣嘅门徒嘅？你睇下佢点样反应敌视佢嘅人，你睇下佢点样反应仇恨佢嘅人，你睇下佢点样反应佢嘅仇敌。人世间邪恶嘅人多多少少都有爱心嘅。我讲过一次又一次，我讲到好多次，我唔系好多例子，但系我就重复嗰啲例子。希特勒系咪一个邪恶嘅人啊？你说他有没有爱心啊？多多少少都有啊，他很爱狗的，我说过你记不记得？他很爱德国那些狼狗的。邪恶的人都有爱，只不过是他们爱的对象很有限。爱他们的人他们会爱，对他们有便宜的有利的他们会爱。但是我们基督徒跟从主的门徒，如果好像邪恶的人选择性的去爱人，有什么用呢？那基督徒爱的对象有没有限的？你不要说有，你不要说没有限啊。耶稣爱的对象都有限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基督徒不爱世界，基督徒不爱邪恶，基督徒不爱罪恶，基督徒不爱圣经所讲的愚昧愚笨，但基督徒有夹身性爱的对象，敌视我们的亦都是我们爱的对象，仇恨我们的亦都是我们爱的对象，辱骂咒骂我们的，凌辱我们的，伤害我们的，亦都是我们以仁爱怜悯对待的对象。这个就是恩典。点解耶稣话我哋好似上帝一样啊，天父一样啊？因为天父以恩典对待我哋。如果你真系有天父嘅样喺我哋嘅人性，喺我哋嘅品性里边啊，我哋有冇以恩典嚟对待人啊？咩叫恩典啊？我哋未信主之前，我哋未归主之前，我哋同父神系和好啊，亦或系有仇有敌啊？我哋未为归主之前，我哋在神面前系敌对父神嘅。但是神仍然的以仁爱怜悯对待我们，所以耶稣有这样的要求。你说耶稣这样给我们要求啊，好高好高。耶稣为什么可以用这么高的向我们要求啊？因为他自己本身已经成为我们的模范，已经成为我们的榜样。主耶稣一生从来没有向邪恶低头过，主耶稣一生从来没有向不公不正降服过，他一生抗拒罪恶撒旦，他一生抗拒虚伪的宗教。但是当他在不公不正的审判之下，当他受难受死的时候，当他受凌辱受鞭伤的时候，他没有反抗，相反的，他为仇敌祈祷。耶稣怎样为仇敌祈祷？耶稣说，天父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就是以仁爱怜悯待人的模范。你说耶稣要求我们同样的以仁爱以怜悯对待伤害到我们的人，你说合不合理呢？你看这段圣经最后一句说话是什么？路加第六章第36节，你们要仁慈，像你们父仁慈一样。你记得刚才我开始的时候我问你，你的样子像不像你爸爸这样？你的脾气品性，你的性格似不似你父亲啊？我没见过你父亲 我能不能够从你的人生和你的样子里面看到你的父亲是什么样子、啊、主耶稣的脾气、品性、神格，主耶稣的本质完全与父神一样。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什么？从来没有人见过父神，唯有什么？在父神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主耶稣就是完全的有天父的样子给我们看到。那你说我们能不能够今生今世好像主耶稣一样与天父完全一样呢？可不可以？不可以的，因为父神永远都是创造者，我们永远都是被造者，我们绝对不能够与神完全一样，但是我们可以越来越相近，我们可以越来越相近。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四十八节同一篇道，马太说耶稣这样讲，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那这个要求是不可能的，但是耶稣为什么会将个这么大的这么难听的说话呢摆在我们的面前呢？是要挑战我们，提醒我们，这个是我们人生的目标，这个是我们人生的动力。为什么我明天早上可以起身面对新的一日呢？是因为我知道礼拜日今日我还未曾今次我的天父，我还有这一日神给我的机会，好使到我能够活出我天父的样子。这话是什么动力？这个是人生的动力，这个是人生的目标，最有价值的目标，最有能力的动力。礼拜二我起身朝早，如果上帝容许我再活多两日的，我知道我礼拜一我还未曾今次我父亲的样子，我感谢上帝我礼拜二还有一日能够更进一步的活出我天父的样子。这个是不是你人生的目标？这个是不是你人生的动力？我希望我盼望这个是。一起来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完全的仁爱，完全的怜悯，完全的圣洁。感谢天父，你让主耶稣在我们面前反映到，不是反映，完全和你的神圣，完全和你一样，给我们看到。感谢天父，虽然我们今时今日还是这么多瑕疵，这么多污秽，但是我们感谢你，你不放弃我们，你不断地向我们挑战，要我们更相似你。天父，我们感谢你，但愿圣灵的加力好使到我们每一日更生，每一日更像我们天父的样子。这个是我们的心志，这个是我们的心愿，这个是我们的祈求。但愿天父你听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一起起立，我用诗歌来回应。